我们终于到达了2025年。阿门。今年是2025之年，阿门。在2025年，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在期待，想知道主对你说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主不会告诉你他给我的愿景和意向是什么。阿们，他不会让你承担你不该负责的事情。一旦他向你揭示，你就要对此负责，包括你要如何与上帝同行，并要专注于他希望你专注的一切。上帝在做事之前会先给出意向和愿景，在圣幕设立的很久之前，上帝就告诉摩西他要建一座圣幕，他揭示的是神的圣殿。关于圣幕，他告诉摩西要确保你所做的一切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这不是律法，这不是他让摩西颁布的十诫，而是要确保一切都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们知道这是神殿的样式，有各种不同的幔子、家具、神圣的家具，以及他为人类所安排的一切。因为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人类会失败，人不能遵守律法，律法不是为了向人显明他的意而颁布的。现在很多人都在这么做，他们试图利用律法，他们正试图利用律法去确认上帝说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情。上帝说他们是不义的，但他们试图利用律法来称义，并且他们仍然试图证明在他们里面仍然有良善的部分，但律法却宣告我们无人能行善。所以上帝所做的就是你的那部分，那是堕落的，是有罪的，罪是你的本性，而那些早就被上帝钉在十字架上。阿们，这是好消息，这是个好消息。一旦这些被上帝钉在十字架上，无论是什么都消失了，但你会看到我的身体里仍有罪的表现，我仍然有表现，我仍然会结出罪的果实，更准确来说是肉体的行为，我仍然有罪恶的本性，结出罪果。所以牧师，你怎么解释如果圣经说对于罪我是死的，现在是向神而活？但是我诚实地告诉你，我确实感觉罪在我里面很活跃，有时候我感受到我里面的愤怒很活跃。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感觉到对你的愤怒而言你是活着的，对于你的坏想法而言你是活着的，而你大多数时候确实都在抱怨，对吧？所以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堕落本性的产物，但为什么它还在那里？圣经说对于罪我是死的，在耶稣基督里是向着神而活，没有什么比死更彻底的了。在罪里我是死的，如今我是靠着神而活，这就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你的罪被定死了，但上帝看待事情的方式和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不到身边的天使，我们如此傲慢自大，以至于我们说只有我看到的才是真实的。那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时空里，你生活在一个空间连续体中，你生活的方式是靠你的五种感觉，你只能用五种感觉来验证事物的存在。但上帝有一种东西被称为启示的知识。阿们。即使科学会告诉你人类大脑中有一个部分没有被利用，阿们，它看起来好像处于休眠状态。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的大脑只使用了十分之一，有些人甚至没有。阿们，我始终相信剩下的十分之九，如果我们使用十作为整体，那剩余的九份实际上是圣灵的恩赐，因为他们正是圣灵的九种恩赐。阿们，通过它表现出来。赞美上帝。为什么我们仍然经历着罪在我们里面活跃？罪的感觉如此真实，这就是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上帝说，一旦你是得救了，你必须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行事，也不是凭着经验和你的感受。即使你感到愤怒，你也已经对罪死了。你明白你的常态是，你是基督里新造的人。 即使你没有看到新本性的所有成果，这些是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创造的，但你正在成长，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事情正在显现。你要凭着信心，即使罪出现了，我们也说我们对罪已经死了。我们是谁？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基督里神的义，我们是在公义里被造的。阿们，并非我们自己所为，不是我们自己的做工。阿们。因此就上帝而言，上帝将你和你的肉体分开，当上帝看着你时，他没有看到你罪的部分，上帝看到的是灵里的你，上帝在你的新本性中看到你，上帝在基督里看到你，你总是无可指责，在基督里无可指责，切为义人。这就是上帝看待你的方式。阿们。这既是上帝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只能根据五种感官看到某一部分。而2025年，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进入了本世纪的第一个25年。如果你要划分季度的话，这是第一季度吧，第一个25，4个25就是100，一个世纪。我们现在在2025年，在圣经里神会使用数字，而魔鬼扭曲了这个真理。圣经中说上帝用数字工作，圣经里甚至有《民数记》这一本书。阿们。就像第五次提到大卫的名字时，上帝谈到了恩惠。扫罗说，我希望大卫一直陪着我，因为他已经在我眼前蒙恩了。我之前告诉你恩典的含义。是的，五是恩典的数字。你们很多人都知道5×5=25，对吧？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了，对吧？那这意味着什么？5×5=25，5×5，俺们很多恩典，5×5是强化的恩典。今年将会有很多恩典，阿们。上帝用数字来说明意义，能跟上我吗？到目前为止，四是地球的四个方向，东西南北代表耶稣的尘世生活。有四本福音书讲述耶稣在世的生活，对吧？马太、马可、约翰和路加福音。因为四是尘世的数字，阿们。就像四面风，地球的四个角落。五是恩典的数字。第五次提到路德的名字，他对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所以他最后蒙恩了，对吗？阿们。所以五是恩典的数字。一是表示统一，二是表示立约，三是表示复活，四代表地球，数字五就是恩典。六表示人类。耶稣说，把六个水罐装满水，记得吗？六个水罐，它代表着人类充满了神话语之水，然后耶稣就可以把水变成酒。阿们。把它填满，不要吝惜，赞美主。你知道上帝希望我们今年要注意，他会加强对你生活的祝福。我告诉你，这是我从主听到的，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态度，一旦上帝祝福了我们，他就不会再祝福我们了。但我之前有一个讲道信息，名叫为什么上帝一次又一次地祝福我们。我们中的一些人说，我们在基督里被赐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已经一次性赐予祝福了。不，不是这样，神愿意一次又一次地祝福你。你知道一开始上帝赐福亚伯拉罕，又经过几章之后，上帝又说我赐福于你，然后又过了几章，对同一个人，也就是亚伯拉罕说，上帝说我会祝福你。阿们。雅各和约瑟也是一样，在一个地方上帝祝福了他们，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上帝说我会祝福你，我会赐予你更多的祝福。上帝有祝福，他的祝福是丰盛的，上帝是丰盛的，他的祝福也如此。你无法限制上帝的祝福，你可以有祝福，就像上帝会祝福世界。事实上，上帝正在祝福世界， 他给人们降雨，让人们获得食物的丰收。我们知道他如何向新加坡降雨的，而其他干旱地方确实需要雨水，但我们肯定已经蒙福了。这种祝福不只是给信徒的，阿们。这不仅是为了他的孩子，也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民，不相信他的人。所以上帝赐下普世的祝福，就像医学的发现以及帮助人类的发明。他的孩子们也得到了祝福，但上帝祝福他的孩子们不止于此，他的孩子们会得到更多的祝福。然后今年主对我说，他的孩子们会得到更多祝福，他让我告诉你要期待更多的祝福。你需要求告上帝，你需要祈求上帝祝福我，大大的祝福我。圣经里有一个人，我要给你看看这个人，因为他使用的语言，希伯来语的原话是上帝祝福我，强烈的祝福我。希伯来语祝福是 brak brak， 希伯来语中 brak 一词被使用了两次，是蒙祝福的意思，他使用了两次。无论何时 brak 这个词出现两次，这意味着更深的祝福，更大的祝福。阿们。这个人就是亚比斯，在历代志上四章，历代志从第一章开始，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从第一章开始只是一份名字列表，这只是一份从亚当开始的名字列表。第一章从亚当开始，一路下来谈论他们的儿子和女儿，谈论他们的孙子孙女以及他们的曾孙，然后是这个氏族或部落，再然后是那个部落，他们的儿子孙子曾孙。但圣灵没有特别提到某个名字，直到亚比斯。突然间圣灵停在这里，圣灵告诉我们更多细节。如果你看一下他写给我们的传记，你会发现亚比斯的整个传记只需用两节经文概括就可以了。当人类写人类时，叙述非常有长，事实上一个传记已经很有长了。当圣灵写作时，他会写下什么是重要的，是关键的，他想让你了解他真实的本性。当写到亚比斯时，圣灵说不停下，我不能绕过亚比斯直接写到他的儿子，我必须停下来谈谈亚比斯。上帝现在一定对亚比斯一定很满意。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麻烦、悲伤、痛苦。我们知道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但圣经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因为我生他甚是痛苦，我在痛苦中生下了他，亚比斯。这是我曾经收到过的，这是他的母亲有过不好的经历，所以母亲给他起名叫痛苦，就像一下从田野上叫他来这里。嘿，痛苦过来这里，人们会疑惑啊，他在头痛吗？或者叫他，嘿，烦恼过来这里。你知道这就是他正在呼叫，在田野里很少听到的名字。然而这就是他的命运，这就是他生命开始时所经历的。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改变你2025年的方法，这是主让我告诉你的，但这还不是年度主题。但他让我分享这个，因为他希望你们求告他祝福你们。所以今年有人会告诉你亚比斯很自私，我讲得太快了。但让我们继续阅读圣经的话，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雅各，他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他称他为以色列的神。他没有求告人，他没有求告任何贵宾，他没有向当地政府求告，他没有求告他认为可以帮助他的人，他没有看向有血肉之躯的人，他求告的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今年从一开始我们要呼求以色列的神。我们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神已经提前经历了，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他的手中，那他将使你成功，并让你无论去哪儿 都逃不掉他的良善和祝福，他的怜悯必永远跟随你。在今年的365天，那魔鬼有什么计划？不用去想，你不用担心魔鬼，因为亚比斯已经做了那个祷告，我们也会那样祈祷。你看到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哦主，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你不高兴吗？圣灵向我们讲述了亚比斯这个人的细节，第一章从亚当开始一直在列名字，圣灵没有停下来评论，但我很高兴他评论了亚比斯，上帝希望我们知道这一点，阿们。在2025年圣灵为我们准备了礼物，他知道，这就是耶稣在顶楼房间所说的，他会告诉你未来的事情。顺便一提，你已经得到了今年的年度主题，并不意味着去年的主题就失效了。记得我之前告诉过你，上帝一直在做工，在做工，你也会看到顶楼房间的彰显，阿们。这仍然是时间和空间的一年，这仍然是他自己愿景的一年，今年仍是加速发展的一年。正如你将要看到的，老师说，现在仍然是安息之年，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今年第一周，我和我的家庭经历了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这将为我们今后省去很多麻烦。当时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说在新加坡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在第一周就经历了它。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事实上第二天事情就改变了。我们没那么聪明，我们中没有人能做到这一切，只是发生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阿们。并且上帝在年初加速了整个进程，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事。这不关你的事好吗？哈哈，但你们大大蒙福了，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上帝，阿们。这真的是一件让我们非常蒙福的事情。所以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他是怎么求告的？哦，深愿你大大的赐福于我。在你的祷告里有没有呢？你真的希望上帝赐福你吗？但是屏幕师，这种求主祝福我的祷告非常自私，亚比斯的祷告很自私。看他说的，愿你大大祝福我，扩张我的边界，或增加我的财产，增加我的财产，让你的手与我同在。你会在2025年保护我免受伤害。你可以这样祷告，因为亚比斯也是这样做的。神啊，甚愿你赐福于我，保护我。人们会说，看哪，这很自私。为什么圣灵没有绕过他，并向我们展示这个祷告呢？上帝对这个人很满意，他的命运确实充满痛苦和悲伤，但他求告以色列的神，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九节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更尊贵，希伯来语是 kavod， 他更受尊敬。Kavod 这个词用来指上帝，那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说比你众弟兄都更尊贵，所以别再胡说八道了。我认为求告上帝祝福你意味着你很自私，你应该只为别人祈祷。不，如果你没有得到祝福，别人怎么能得到祝福呢？阿们。事实上，当你平静的时候，其他人都会平静。当你心情平静，你的家人心情也会平静。如果你表现好，你的孩子也会表现好。阿们。我们很多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表现好，但我们并没有表现得像我们想要的那样。告诉孩子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屏幕前，但我们一直盯着屏幕。我们希望他们花时间在话语上，但我们总是花时间在脸书上，但我们的脸出现在错误的书上。阿们。所以我们要树立榜样好吗？嘿，牧师，请继续讲道好吗？不要岔开话题了，只要告诉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好的，我告诉你，今年的主题就是不要碰电视，这就是主题。让我们继续。他说祝福我，他说愿你大大的祝福我。我选择 NESB 版本翻译的原因，因为 NESB 版本翻译出了希伯来语的原话，嘿，你会大大祝福我，这是希伯来语版本里说的。你的钦定版或新钦定版说的是愿你赐福于我，确实没那么强烈，带不出力度。哦，甚愿你大大祝福我，在希伯来语中说的是祝福我，祝福我。 犹太人，他们知道，当祝福这个词重复两次时，就是强化形式。所以今年上帝希望你向他求告，哦，甚愿你大大祝福我。阿们，他的祷告里有一个哦，你的祷告里有一个哦吗？大卫诗篇中有一个哦，哦，愿我有翅膀像鸽子一样飞翔，远离他的面。耶稣的祷告里有一个哦，天父。哦，我的父，不要发自内心的祈祷，不只是好吧，不只是例行公事的对话，说上帝我来找你，这是我的愿望清单，对吧？好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但你们是如何跟朋友说话的？你跟朋友说话会说哦怎样怎样，但对着上帝却不会说哦，毫无感情。不，你要发自内心去祈祷。哦，神啊，甚愿你大大的祝福我，不仅要扩大我的边界。他求告主扩大他的边界，阿们，扩大他的影响，他对影响的渴望，增加他的财产。为什么？这样他可以成为更大的祝福，去祝福别人。如果我有那笔钱，我会祝福更多的人。你可以尽可能求告上帝祝福你，但确保你记得你对上帝说过的话。阿们，阿们。他的繁荣总是有目的的，否则繁荣会毁掉你。所罗门通过上帝给他的智慧说，繁荣会毁灭愚人。是的，不是智者，是愚人，否则亚伯拉罕就会被毁灭，大卫会被毁灭，因为他们都很繁荣。但繁荣会毁灭愚人，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傻瓜和他的钱很快就分道扬镳了。但如果你心里爱钱，钱就会毁灭你。你需要成为一个繁荣成功的人。但你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只需记得，金钱是你的奴隶。你告诉他去哪里，你告诉他该做什么。阿们。所以记住，所以这个祝福也包括在内了，所以求神祝福你，特别是在你与主同行的领域。今年将会是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并继续前行的伟大一年。因此在新约中，我们行走在我们义人的身份中，我们不是行走在一个即将获得的身份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义的果实会越来越彰显出来。所以你要求告主，我不能替你祈祷，不能，没有人替亚比斯祈祷，他的兄弟们没有为他祈祷，他比他的兄弟们都尊贵，因为他做这样的祷告。那牧师，为了让上帝听到我的声音，我要不要做长时间的祷告？上帝谴责的祷告之一就是长时间的祷告。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谴责简短的祈祷，你有没有注意到？事实上，圣经中的大部分祷告都是简短的。愿你的手与我同在，愿你会保护我免受伤害，这样灾害就不会伤我。我可以请求上帝祝福我吗？让今年全年免受伤害。只要你有信心，都可以向上帝求告。上帝喜欢你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更加荣耀，因为这不是看着你自己，阿们，不是依靠别人，不是寻找这个职业或这个工作机会或这项投资，你求告的是上帝祝福你。这就是上帝喜欢这一切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求告上帝祝福你，因为你的眼目在注视着他。阿们。人们仍然想要这些东西，他们想要保护，他们渴望繁荣，他们想要所有这些东西，但他们是向人寻求或者依靠自己，但跟上帝比起来，你的手太小了。上帝能够让你远离邪恶，甚至你不知道的邪恶。阿们。所以今年会有邪恶，但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外面还有仇敌，但谁能告诉我们会面临什么？上帝可以。所以亚比斯求告上帝说，保护我免受伤害，所以他们不会伤害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祈祷，对吗？所以今年你要做这个祷告。阿们。记住，你的牧师也不能替你祈祷，我们会祝福你，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祈祷。阿们。这只是你们对我祝福的内容表示认同， 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有些人甚至会质疑，他们拒绝接受领受祈祷的这一部分，祝福不会发生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阿们。你知道我们在2025年，耶稣在第三天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这是我从主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又照圣经所说。他第三天复活了，根据圣经，从耶稣死了到现在有多少年了？根据我们的公历有2000年了，对吗？我们正处于第三天的第一部分。何西阿书6章说，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他会让我们复活，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2天后他会在第3天使我们复活，他会让我们复活，使我们得以在他面前存活。这句话，在他面前存活，就是与主面对面，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去年那时主赐给我这段经文时，我不知道周日我讲到雨这个主题。上帝说，我会给2种雨。早雨是播种，晚雨是收获，他们都会到来。在希伯来语中，听起来他们会同时到来，这意味着在以色列，从10月一直到12月，他们有早雨，这是早雨，然后会有晚雨。实际上是春天的春雨，大约是在4月、5月、6月会有晚雨，是他们收获的时候。如果不下雨，他们的农作物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繁荣。我的孩子生于早雨和晚雨中，我女儿的生日在11月，我子在3月初，是早雨期间。我突然觉得自己，以赛亚说，我和我的孩子们是为了神迹和奇迹。以赛亚说的，所以我们存在都有一个目的，我相信，阿们。就我个人而言，你说牧师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重点是，祝福正在发生，早雨来临时，它移动的速度如此之快，且如此丰富，到12月也不会停止，它一直下，直到碰上晚雨时节。当雨水过多时，你知道吗？我说的是约伯，上帝说，我会给你早雨和晚雨，全部都下在1个月。哇，现在领受全部。这不是因为我看了去年的天气预报，我甚至直到前一天才知道这个月快到了。无论如何，今年愿景的信息就来自这个讲台，在新加坡这个多雨的地方，上帝正在证实他的话。距离耶稣在耶路撒冷去世已经2000年了。当然，我们知道十字架是超越时间的，它适用于所有在基督之前和之后，包括未来的人，因为上帝超越时间，上帝创造了时间，上帝不受时间的束缚，上帝创造了时间，所以十字架超越时间，因为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是在时间之外的，它适用于所有时间。阿们。在彼得后书3章，第一要紧的，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先睡了以来， 我去世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听到了吗？被提在哪里？耶稣会再来吗？从列祖先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有信徒在他们那个时代传讲被提，然而他们都去世了，被提也没有发生。从创世之初开始，一切事物都还是他本来的样子。上帝对此的回答是什么？上帝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千年如一日。根据上帝的计算，用你的数学思维想一下，上帝计算的方式，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天。所以当你求告上帝，主啊，请应允我的祷告，上帝说，等一分钟好吗？你知道上帝的一分钟有多久吗？我只是开玩笑，主现在就在应允你。记住，现在你必须相信，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我们计算时间的方式和上帝计算时间的方式不同，但请记住，上帝做工是有规律的。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这是他的身体复活，对吗？基督的肢体将在被提中复活，而那些死了的人在被提中复活了，而我们这些活着并存留的人第三天与主一同被提。会不会是这样的？坐下来观看。第三天，今年是第三天之年。按照上帝计算的第三天，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天。耶稣是什么时候从死里复活的？在黎明时，看路加福音24章，在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女人们来了，发现坟墓是空的。石头已经从坟墓被滚开了，要注意这是第三天中的哪个时段，是早上很早的时候。我说上帝行事有规律，阿们，这些是他做事的方式。记住，圣经说他向摩西展示了他的律例，向以色列展示他的作为。我想和摩西在一起，我想知道上帝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他的作为。作为是外在的行为，以色列知道上帝的作为，但摩西知道上帝的方式，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以及他做了什么。阿们。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你了解上帝的方式，那么行为就没有问题。因为人们确实认识他们的神，他们必将强大起来，做事有果效。阿们。第三天的一大早，或进入第三天，无论你怎么称呼都行。主对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天了。我突然想起关于第三天，我确实讲了一篇信息，第三天的原则。在2003年，我确实讲过，在场的许多人，你还记得第三天的一些真理。但当你看第三天，我们不知道，听起来不像。但也到达了第三天的最后阶段了吗？不，听起来不像。但是在一大早的时候，我想说2025年，本世纪头25年，就是指第三天很早的时候，这会发生，而且今年很有可能发生。 那是什么意思呢？屏幕师回到何西阿书六章，两天后，现在说，之后，意思是2000年之后，他会在第三天使我们复活。两天过后，2000年之后，这真的是迈入第三天了。两天后，这意味着第三天到了，但在第三天，上帝会很快地复活他的子民。这意味着第三天，这一天已经完全到来。当我在2003年宣讲他时，我提到我们是第三天的一代，这就是我使用的短语。但在今年，我说你们完全参与其中。在第三天，祝福将以更猛烈、更突破的方式发生。就在今年，你们会看到，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赞美上帝。阿们。赞美主，人非有信就不能取悦上帝。上帝说了每一句话，你说阿们，你说是的，你心里同意上帝的观点。阿们。上帝的祝福甚至会穿过人群。然后当有人说阿们，某人同意上帝的观点，祝福就砰一下留在那个人身上。尽管圣经里有一句话，这是给所有相信基督的功的人。注意，基督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全人类，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为全人类而死，但他只在所有相信的人身上有功效。救恩的礼物穿过了人群，你相信会得到这种赦罪的好处吗？你会领受这份救恩的礼物吗？到这个人这里，他说打扰了，另一个人太忙了，他们并不关心这一切，直到有一个人说我相信上帝，他说阿们，然后祝福砰一下就给到这个人，他领受了永恒的救恩。阿们。圣经说两天后他使我们复兴，复兴将很快发生。我亲眼看到、听到很多故事，人们回归主的见证，上帝正在复兴。很多基督徒、信徒离开主多年，现在也回来了。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看到了人们回来了。阿们。我想不仅仅是我们当地的教会，只要他们回到主身边，就会成为另一个教会了，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回到主那里。阿们。我们正在聆听他们的见证。在这里我看见我的同学，他们都回归主了，这件事发生得很快，上帝正在进行复兴。阿们。在两天之内，第三天他将使我们复活，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存活。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当上帝让你复活时，你将永远不会再服用布洛芬药片，你再也不需要使用咳嗽药，你不再需要进行 X 光扫描检查，你再也不用去验血了，不再有医院。我很抱歉，好吧，上帝没有投资医院，天堂里没有临终关怀所，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阿们。阿们。圣经说他会让我们复活，我们会活在他面前。你是说贝提会在今年发生吗？请认真听，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因为总有人在那里说，这是屏幕时说的，他说贝提会在今年发生，我没有说过。我们相信贝提随时可能发生。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一天和那时刻，难道我比耶稣聪明吗？拜托，谦卑一点，但我们总是要带着这样的态度生活，就是主随时会再来，我们的主会随时来临，这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清楚，贝提可能会在今天发生，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那些活着并留下的人将不会看到死亡，他们只会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体，突然感觉自己如此有活力，感觉自己很强大，照镜子时发现自己还很年轻。阿们。你永远不会变老，永远不死，多久永远，永远会不会很无聊，永远健康，永远年轻强壮， 永远不会感觉无聊，你的新身体无法感觉无聊。阿们，当你知道你永远不会死，你会玩什么样的游戏？你永远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死亡被扔进火湖，不存在了。圣经说，你解释经文时，一定要遵循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真理。在经文中，特别是在旧约经文中，你必须把基督带出来。好吧，在新约中，基督已经显明出来了，非常清楚。阿们。但在旧约中，你必须把基督带出来，所以你首先要看到的是基督。在这段经文中，因此这里指的就是贝提，对吗？但我要声明的是，屏幕师并没有说贝提会在2025年发生。我说我们要好好生活，就像贝提随时可能发生一样，但这肯定是指我们会复活。这句经文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会在他面前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也不知道具体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规律，他在第一天不会这么做，第二天他也不会这么做，他将在第三天这么做。是的，我们就是两天之后的那些人，那些没有经历过2000年的人，就是那些18世纪和马丁路德金同一个时代的人。如果他们和主一起研究规律，就知道千年如一日，但他们无法应用这个真理，他们意识到他们仍然在两天之内。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两天后复兴世代的人，是提升的日子，是美好的日子。阿们。两天后，在第三天举行了婚礼，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会有一场婚礼，在哪天？就在第三天。这真的很重要吗？为什么圣灵会记录这些？对我们来说，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启发的，圣灵所默示的，这是我们知道的。阿们。那么为什么关于第三天？圣灵启发了这些话，这是给你我的重要信息。我将举行一场羔羊婚宴，阿们。我们知道贝提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羔羊的婚宴，这是何西阿书第一次的应用。何西阿书的第二次应用就是将会有复兴，上帝会使我们一一复活。看着我，你们许多人都是被复活的，这是个人层面的应用。许多人被上帝复活，与他亲密的生活，就是你活在他的面前。你说，天父，我不可能活在你的面前，看看上帝是怎么做这件事的。上帝在亚伯拉罕大约100岁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行走在我前面，你就能做完全人。这是钦定版本的说法，詹姆斯版本说的，你是无可指摘的。但要注意哪一点在先，他没有说你先要无可指责，宗教说你要无可指责，然后你就可以与上帝同行。圣经没说只要你表现够好，然后你就才能成圣。这就是宗教，我们很多人这么相信，但我们相信的是谎言。上帝的方式是，你先走在我面前，你就会完美。当你醒来时，要意识到我在对你微笑，阿们。当你去上班的时候，要意识到我是和你一起的，活在我面前，要意识到我的同在。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你不会看到我的皱眉。事实上，他再也不会对你皱眉头了。他在以赛亚书第54章中说，他举起双手起誓，他永远不会对你发怒。所以你看到的只是他的微笑，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你向左或向右，都是上帝的良善和怜悯，他的良善和怜悯，他们会跟随你一生。阿们。要学会活在他的面前，猜猜会发生什么？你会逐渐变得完美。阿们。明白我说的什么吗？我说的是，我以前就想，不，我们必须要传播福音。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时，我要学会得人如得鱼。别人告诉我，你需要学习成为一个渔人，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但耶稣并没有这么说，耶稣实际上说的是跟随我，我会使你得人如得鱼。第一点要做什么？要跟从我，我会使你得人如得鱼。 关于复活的另一件事是，将会有很多的复活，这意味着人们会重生。你知道，重生实际上是你灵的复活。肉体的复活即将到来，就像耶稣的复活是肉体的，但现在我们谈的不是何西阿书的第一次应用，但我们今年将要看到的个人层面的应用，很多灵里的复活。就在今年，很多年轻人得救，是油推古的一代，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得救。阿们。你知道油推古从哪层楼掉下来的吗？三楼以前被称为顶层的房间。让我快速给你展示一下《使徒行传》20章。现在是7日的头一日，他们聚集在一起。好的，请到第8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这就是他们聚集的顶楼的房间。好吧，然后油推古，他的名字是好运。阿们，上帝把这记录下来，以便让我们学习。所有这些事情都有意义。油推古是好运，好运从高处跌落了。从哪里掉落？他从哪层楼摔下来的？从3层，是顶楼的房间。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时间，第三层楼变成第三天。就我们而言，今年是生命复活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油推古一代回到教会。上帝对教会说，你们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你们的福气。阿们。所以我们将努力让更多人得救，不仅仅是年轻人。主说，今年要更多的进行传福音，确保我的子民得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上帝召唤的一部分，会有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上帝说，在今年将会大大释放福音的恩膏，你会感受到圣灵的流动。即使你一对一跟别人传福音，你会发现传福音很容易，圣灵的流在这里。阿们。很容易跟他们谈论耶稣。为什么？因为第三天他将使他们复活。阿们。他将使我们所有人都复活，我们会活在他面前。在第三天会有一场婚宴，当然第一个应用总是关于基督，是羔羊的婚宴。但随后这节经文的个人应用，有一个婚礼，耶稣把水变成了酒，他们没有足够的酒，耶稣把水变成了酒，所以他要这样做。他告诉我，这是他做工的第一个领域。你会看到上帝在行动，上帝在你的婚姻中做工。我们的教会将会复兴婚姻。忘记那些婚礼上的誓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多想想上帝的作为。恩典将被释放，你会再次爱上你的配偶。我说，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接近离婚的边缘。阿们。你甚至不想再挽救这段婚姻了。只要说耶稣，耶稣和他的门徒被邀请参加婚礼。只要说耶稣，请进入这个婚姻。好吧，就邀请他吧。我没说你要挽救婚姻，我说邀请他进入你的婚姻。他会把水变成酒。有一句经文，在旧约说，你沉醉于他的爱。所罗门依靠圣灵的感动写道，沉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像一个人喝醉了，醉酒是醉过。但在这里，你用醉酒这个词是指沉醉于你妻子的爱。这将会发生，他会把你婚姻中的水变成酒。我甚至没有喝醉，当我看着我的妻子时，我很清醒。我告诉你，我很清醒。如果我不清醒，当我看到她时，我就变得清醒。屏幕师，你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不是在谈论你要努力，我不是在谈论怎么能改变我，我不能改变，但主会改变。但他首先会给你灌满水，话语之水。所以继续来教会，你不能只是坐在家里说， 主会改变我，你要灌满水，你要继续来教会，得到充分的话语之水的浇灌。在耶稣把水变成了酒之前，当时有多少个水罐？六个，代指人类的数字。当一个人只是依靠他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里说数字六刻在额头和手臂上，代表着人类相信的是他自己手所做的和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上帝。他们说，好吧，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将制造一个人工智能。这并不意味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不不，我没这么说，但我说人类会自我努力去解决难题，而不是去相信上帝。好的好的，所以上帝会为我们的婚姻做工。回到约翰二章，在什么时候？在今年第三天。阿们。目前为止能跟得上我吗？你们中的一些人说，屏幕师，我听说上帝会医治，但医生给我的诊断报告每年似乎都越来越糟。你为人们祈祷，但我还没痊愈。今年就是你的年份。当我准备这个主题时，上帝是这样对我说的，尽管我讲过一些第三天的祝福。在2003年，上帝说今年我们将完全步入其中。我们正完全迈进这一年。进入第三天这一年。如果你看看第三天这个真理的应用，第三天有很多应用。上帝给你第三天不是偶然的。你看看西西家，圣经说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那么发生了什么事？西西家病了，几乎要死了。以赛亚走到他面前说，因为你必死，你当留一命于你家。他就祷告耶和华说，他祷告耶和华，以赛亚刚刚给了国王不好的报告，然后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明他祷告的时间不长。所以这表明这不是一个长的祷告。我说，耶稣谴责的唯一祷告就是为了作秀，长时间祷告。这是一个简单的祈祷。然后，当他走到中院，他甚至还没有出宫，上帝说，你回去。你要回去。好吧，然后他回去了。上帝说，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定说，必定，我必定会医治你。在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上帝不仅会医治你，还会延长你的寿命。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命。我会增加你15年的寿命，不仅仅是延长你寿命那么简单，也意味着你会过有质量的生活。你会在这么多年里经历上帝赐予的生命。阿们。如果生命没有质量，长寿是件很糟糕的事，不是吗？所以在这些年里，你会充满生命。这些什么时候发生？屏幕师，在第三天，主向我展示了这一点。他听到了你的祷告，他看到了你的眼泪。他差遣了一个人，名叫以赛亚，他名字的意思是救赎。给你说，并在第三天。为什么一定要在第三天？这有关系吗？我甚至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国王说，我甚至不在乎今天是星期几。但上帝对后代有一个计划，上帝在最开始时已经看到了。你认为他为什么启发了这个？在第三天我会医治你，在第三天你们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能对你说件事吗？主对我说， 它将发生在主的殿里。上帝说，我会医治你，在第三天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换句话说，你得治愈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成为主圣殿的一部分。今天你将成为主圣殿的一部分。主的圣殿是指基督的众多肢体，阿们。所以我相信今年你来教会越多，寿命越长，谁说得准呢？你来过一次，哼，主给你增加15年，再来一次，另一个15年。奉耶稣的名再拿15年，为什么不呢？听听神说的话，在第三天你们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会将你的寿命延长15年。天变成年了，你甚至不知道有些你做的事正在损害你的生命。就像你继续生活，假设你85岁或90岁去世，好吧，100岁，但现在你做了一些事情，你已经95岁了。然后你做一些事情，做了什么？做罪恶的事情，罪恶带来死亡。这就是他的祷告，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兄弟犯罪，为他祈祷，上帝会赐予他生命。你看到了一个兄弟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要为他祈祷，我会给他生命。罪意味着死亡已经开始进入，但肉体的死亡尚未到来。你可以为他祈祷生命。当我每周为你们祈祷生命时，你们认为我疯了。屏幕是为什么那么强调医治？因为我爱你们所有人，我爱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看看你们当中有人如此健康，或者你还年轻，从来没有生过病。你不知道对于正在经历疾病的人来说那是什么感觉，或者他们有一个爱人被确诊非常可怕的严重的疾病。你知道他们只是在借来的时间里生活，当上帝治愈他们时，哇，就好像释放了一个新的生命一样，今年即将发生，阿们。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好的，看看看这位有伟大信心的人是如何回应的。国王西西家，顺便说一句，他是一位好国王。顺便说一下，这一切都发生在当耶路撒冷被亚述国王的士兵包围时，发生在当他们被敌人包围时。然后西西家对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这位有伟大信心的人说，有什么兆头呢？他刚刚说我必会医治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很高兴？他就像我一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看到他们像劳伦斯牧师一样大有信心，谁能做到？谁能做到？他们都像马可牧师一样，你知道他的信心像山一样高耸。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你没有希望了。但在圣经里，你看到很多人都跟你一样，上帝把他们的软弱都展示出来了，你不感到高兴吗？所以神人以赛亚说，我一定会在第三天医治你，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之后西西家说了什么？他仍然问主，他问先知以赛亚，主会医治我，我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在第三天里，你看他强调了第三天。然后以赛亚说，这是主给你的兆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现在那个时代里，他们没有劳力士手表或者智能手表，他们有什么？日晷，阿们，是日晷。你们都看到了日晷，我会再给你看日晷，记住这一点。所以日晷在那个时代里会告诉你时间，所以兆头是这样的，你要日影向前10度呢。日影是会向前，但前进得很慢，对吗？黎明之后，日影会慢慢向前。然后西西家说，日影向前10度是很容易的事情，实际上不容易，我要日影向后10度。所以以赛亚先知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冕，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他说日影向前后退10度是困难的，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我正在默想这一点， 不要过和你年岁相当的生活，我要让他们的时间倒流。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三天，这是同一个故事。我并没有想出什么不着边际的事情，我保留了故事本身的内容。上帝话语里的一切都有意义。所以对于我们在今年，上帝说，我要为你逆转时光。实际上他也会加速时光，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他会加速时间，就像他把水变成酒一样加速时间。葡萄需要3到4年的时间才能成熟，适合酿酒的葡萄，如果你想要好的葡萄，大约需要3到4年的时间，然后你开始酿酒，从压碎开始。在葡萄酒酿造的第5年之后或第6年，这都是好的葡萄酒，这是新鲜的葡萄酒。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好酒，昂贵的葡萄酒，你一定要封存10年、20年、30年，就像所有男人一样。时间越长越好。弟兄们，你错过说阿门的机会，好吧，女士们来说，阿门。是的，现在弟兄们不要心怀嫉妒了，小心你的葡萄酒变成了酸葡萄，真的不要，弟兄们，你们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这就像上帝说的那样，我听到上帝说，你要像年轻10岁一样去活着，不要按照你实际的年龄去生活。阿们，不要说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我不能锻炼，因为我到了这个年龄，别这样活着。有一句经文说他将重返青春活力的日子，在约伯记里说他将重返青春活力的日子。如果上帝能让你回到过去的天数，他还可以让你重回过去的年月。他说，我会把这些年蝗虫吃掉的补还给你。但这一切是如何在一年内发生的，在这365天里，我不知道。我看起来像上帝吗？那不是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相信他的工作。感谢上帝，我不是创造奇迹的人，所以一切荣耀都归于他，因为是他做了所有的工，他应许的一切他都会做到。能真诚说阿们吗？他现在正在逆转时间，青春再生。而所有这些都是针对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如果你是一个12岁的男孩，那就没有意义了。12岁的说我要像年轻10岁一样活着吗？哈哈。或者你9岁年轻10岁的话，那你还没存在呢。圣经里很多都提到第三天，比如在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的地方，他说，你们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那里是十字架的地方，那里是上帝的名字的地方，叫耶和华以勒。十字架是他为我们所有人提供唯一可能的地方，因为十字架是耶稣受死之地。在第三天他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之前他们还在一直走路，但第三天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是十字架的地方，耶和华以勒的地方。耶和华以勒意味着耶和华必预备，阿们。今年还会发生一件事，我知道你们都得到了上帝的恩宠，但你会得到更大的恩宠，在第三天，更大的恩惠，激烈的恩惠。让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上帝子民的故事。当犹太人被掳到波斯时，当时的波斯在今天的伊朗，当时波斯王国的王后因为失职失去了他的后位，国王在寻找新的王后，所以有一场选美比赛。我们知道以斯帖赢了，但以斯帖是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他的叔叔莫迪改告诉他要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他成为了王后。但当时有一条法律说，你不能进到波斯王面前，即使你是妻子，除非他向你伸出权杖，那意味着你是蒙恩惠的。但圣经说， 他一开始赢得了选美比赛，就是因为他很蒙受恩惠，所以恩惠已经存在。为什么恩宠很重要？因为在波斯王的宫殿里有敌人，这个人他的名字是哈曼，哈曼非常邪恶，他憎恨犹太人。然后发生了什么？他计划摧毁他们所有人。他曾经让国王无意中签署了某项协议，定下了日子，这一天所有犹太人都将被灭绝，国王在上面签字。那一天已经到来。然后莫迪改，以斯帖的叔叔说，以斯帖，你莫想在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你就能得免这祸。他说，你需要帮助我们，你需要利用你王后的位分，但当时人们要面见王需要遵从一条法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权杖。莫迪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然后他说，我会做，但你为我祈祷，你让所有上帝的子民为我祈祷，我若死就死吧。所以他得到恩宠非常重要，因为他意味着生与死。在这段经文里，主对我说话，他说，今年的恩惠不仅仅是你成功了，你得到了一笔好交易，你在一家公司完成了交易，不，它可能意味着生死。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也意味着属灵的死亡，对吧？他们不想接受耶稣，所以你需要先得到别人的青睐，他们才能接受耶稣。想一想，他们不喜欢你，他们不喜欢你的信息，怎么会想了解耶稣呢？让我在这里说一句，我们相信上帝的恩惠，只是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爱你，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耶稣得到恩宠，圣经说他在智慧中长大，并在神和人面前得宠，他很受人们的青睐，人们蜂拥而至，蜂拥而至听他讲道。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受到所有人的青睐？不，谁恨他？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黑手党。他没有得到他们的青睐，但耶稣得到了本丢比拉多的青睐，他竭尽全力想释放他。耶稣必须闭嘴不言，这样才能把自己关在束缚之地，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得自由，因为他说话了，他就释放了恩惠。在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人面前是有效的，今年在你真正重要的人面前你蒙恩惠，因为国王是一个真正重要的人，能有所作为。阿们。那这什么时候会发生？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发生在第三天，它发生在第三天。对于我们来说，2025年就是第三天。当然，经文里没有明确提到，但在个人运用层面，发生的季节就是在今年。第三天，以斯帖穿上王室的袍服，这是公义的袍服，公义之袍。阿们。意味着你必须拥有公义的意识，没有罪的意识，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自我为中心。阿们。这就是你的王家袍服。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国王看到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他在他的眼中得到了什么？恩惠，记得吗？以斯帖得到了恩惠，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们很蒙祝福，我们可以再次受到祝福。以斯帖先前蒙恩成为王后，现在他需要在生死方面的恩惠，他需要更大的恩惠，对吗？他在他眼前蒙恩，国王向以斯帖伸出手中的金杖，然后以斯帖走过去摸了摸权杖的头。我们刚才看到了，向他们展示这个动画，他触碰了他的权杖。国王并不总是伸出权杖，当他这么做时，这意味着你在他面前蒙恩了。当他被选为王后时，国王没有伸出权杖。这次他说，我的统治也是你的统治，因为我让你触摸了我的权杖。 因为没有人能触摸国王的权杖。他可以说你可以上前来，这就够了，但事实上触碰权杖，这是更强烈的恩惠。国王对以斯帖说了些别的话。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在那个年代，这比王后的身份还要好。王后不会参与王国所有事情，对吗？但王子会。他说我会给你办个王国，所以做好准备。你会得到更大的恩惠，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人面前。你可以产生影响，在像国王一样重要的人物面前，在贵宾人物面前，在当权者面前。但有一件事，你只需要把你的目光放在主身上，你就会受重要人物的青睐。你知道什么对我很重要吗？你们会说一些赞美我事工的好话，你想鼓励我，你对我的事工说了一些好话。但是当我的妻子这么对我说时，效果是你说的一千倍。阿们。所以妻子们，对你丈夫说鼓励的话，给他飞翔的翅膀，而不是贬低他，把他踩在脚下。女士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言语有力量。今年一切都将达到高潮，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向上帝祈求祝福和更大的恩惠。求上帝大大祝福你，当上帝对你微笑，上帝会派天使看顾你，上帝大大释放他的恩惠在你生命中，改变你到一个地步，你甚至可以做见证，甚至在你开口之前，他们会在你的生活中看到上帝的祝福，并且将会发生的事情是，上帝说你们会拉着犹太人衣服的穗子说，我们和你一起上神的殿吧。换言之，就是上帝对外邦人说，在罗马书，上帝对非犹太人基督徒说，甚至犹太人也会羡慕你的祝福。他们看到了你生命中的祝福，因为他们认识这些祝福，因为他们熟悉旧约，所以他们会认识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祝福。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你这么蒙福，所以你激起他们的嫉妒。我告诉你一些关于犹太人的事情，你不能用你的内心平静激起他们的嫉妒，好吧？所以你认为祝福是什么？他们在你的生活中如此真实，他们可以激怒犹太人。圣经在罗马书中说，你可以在罗马书中找到这一点，说通过激起他们的嫉妒，他们就能通过你认识上帝。今年就会发生，所以这是有目的的祝福。上帝想保佑你，因为敌人知道如果你有祝福，仇敌会攻击你。我要杀死你的见证，我要摧毁你的影响力。上帝说大大加给你的祝福，魔鬼试图做相反的事情。我会在你的身体里表现出症状，我会让你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只是牧师的幻影，是牧师的想象力。忘记第三天吧，这都是胡说。我告诉我儿子，他昨天问我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我告诉他主题就在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天。后来他自己去查考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我说不，你不知道的。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我说那主题是什么？他说今年就是坚定的爱情之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在圣诞节的十二天里总共两个白鸽，白鸽代表爱或和平，今年不是和平之年吧，所以今年是坚定不移的爱情之年。观点很新颖，但我不能说太多，他自己会明白的。但我鼓励他说，你知道这是我的呼召，所以上帝会跟我说，但他不会跟你说，与你有关他会跟你说。所以今年一切都会应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只需要坐着什么也不做，请认真听。你要参与传福音。我祈祷你们中会有更多人侍奉主，你参与了某个事工，最终会让人们认识耶稣。在上帝的家，教会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创造一个环境，创造一个机会，让人们听到耶稣。每次我们外出传道，阿们，都会花费金钱，求告主大大祝福你的经济，以便你能够传福音。 你知道上帝在末后的日子里会以他的大能大力加速行事，你知道吗？在我度假期间，我偶然遇到了一名足球运动员。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儿子看着他，他在微笑，然后他说，哦不，我记错了，他的妻子先看到我，叫了我一声屏幕师，所以我转过身看到他的妻子，妻子显然在电视上看过我，他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他丈夫进来了，他丈夫见到我很高兴，然后我儿子问，你是做什么的？他环顾四周，说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他是如此谦虚，我们一直在聊天，一直聊天，我们没有意识到，之后你猜怎么着？我问，你来这里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刚刚比完赛，我在英超联赛里为这支球队效力，不是利物浦球队。但现在他变成了我们支持的第二支球队。然后贾斯汀说，贾斯汀认识所有球员，他知道所有球员的名字，甚至是老球员。他说，你的名字是？是的，名字就在他的衣服上。在 Instagram 社交媒体经常报道，说他对主的信心始终如一。事实上，他对主的信心始终如一。最近，这位有名的球员在对阵曼城的比赛中被抓拍到了。当他进球得分时，他跪下来感谢主，做了所有基督徒都这么做的事情。公开信仰对他而言是常态。他说，屏幕时，神正在使用足球来荣耀他的名字。我很高兴。我说这件事是为了引出下面的事。就在前几天，他给我发了新年快乐，屏幕师，他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也拍了照，他们几乎每天都在电视上看我的讲道。在法国，尽管他正在参加英格兰联赛，他说新年快乐。我想把我的奉献献给你的教会。现在停下来，先不要鼓掌。我恰好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检查了一下账户，发现哇，我们每周都有收到他很多的奉献，他的奉献相当于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在两个月内拿到的工资，所以祝福很丰盛。他也为无家可归者做了很多慈善工作，等等这些。我很感激他，他说他想把奉献都献给我们的教会。我碰巧知道他参加一间教会，尽管他在英国踢球，在英格兰队，他在法国参加一所当地的教会。我说，你的奉献应该给你当地的教会。好吧，我这么说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我没打算说这个，上帝为我作证，我没打算说这个。看见了吗，弟兄姐妹，这不是全部的内容。我们必须遵守上帝的旨意，奉献必须献给你当地的教会。我甚至都没有跟他说，我的教会有任何需要他奉献的地方，顺便说一下，我们接受为我们的事工做的奉献，毕竟我也没有领工资，上个月没有奖金。我确保当我与他沟通交流时，我有机会用话语牧养他，比如他会问我在读什么书，或者他需要读什么书，他会询问我建议或其他事情。这就是我们所有传道人要做的事情。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夺取，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祝福。这是一场你永远不知道的考验，这可能是上帝的考验。就像你知道的，这非常个人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和你们分享这一切，因为你需要认识到，牧师正在传讲这个信息，也让你知道，我从来没打算分享这个，但就在现场，主告诉我要分享。阿们，我知道有些牧师对奉献的态度，他们当然欢迎你们的奉献，最好是百分百奉献，所以这不太好。阿们，我想让他知道主的方法，我希望他所在的教会也能受到祝福，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电视事工始终继续。但你应该奉献给当地的教会。无论如何，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了。但有多少人为今年我们将会看到发生的一切而高兴？阿们，并且还有更多。上帝在第三天会让更多的祝福发生。但我们会等待另一个时间，以便分享更多。 但主今年要做事情的是，今年会以更完美的、更大程度上的、更强烈的方式去施行祝福。阿们。请每个人低下头，闭上眼睛。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你说：牧师，我想让耶稣成为我的主和救主。记住这一点，这位伟大的救主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今天还活着。我们不侍奉死去的基督，我们侍奉永远活着的基督。他拿着地狱和死亡的钥匙，你说：牧师，我想信靠他，那么和我一起祈祷。现在请说：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又为我的称义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的神，我的救主，我的主，从现在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阿们。祝贺你现在成为上帝的孩子，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了。现在请站起来，我们想邀请你刚刚做了决志祷告的人去会场外的迎宾处或联系点那里，告诉工作人员你做了决志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礼物来帮助你。从今年开始，在第三天之年与耶稣同行，你会有巨大的改变，几乎认不出自己。阿们。在这个地方的人们举起你的双手，只需要一会儿。你会做这个祈祷吗？这个哦，都是发自内心的，对吗？哦，主啊，甚愿你大大的祝福我，求主赐福给你，大大的祝福你。要求告主，不要觉得自私，不要这样觉得。不，你仰望上帝，这是光荣的，是荣幸的。要求告上帝，说：上帝祝福我和我的家人，大大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的孩子们学业顺利，愿上帝祝福我的妻子，上帝祝福我的事业，主啊，祝福我的事工，主啊，大大的祝福我，阿们。我求告主大大的祝福我，奉耶稣的名，阿们。主啊，你大大的祝福我，我将被称为一个有福的人。当别人问你，你真幸运，请记得，不是幸运，是上帝的祝福，阿们。现在说：主啊，增加我的财产，扩大我的影响，扩张我的边界，我可以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祝福，并在今年保护我和我的家人免受邪恶侵害。阿们。上帝祝福你，你们可以离场了。